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0时0分。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铜锣湾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及元朗 FM 106.8。
香港电台第五台，分享真善美。
想捐血，边间捐血站至方便？点样预约呢？想知答案，即刻下载全新流动应用程式 Hong Kong Blood， 随时翻查自己的捐血记录，提示你下次捐血日期，仲可以在全港9个捐血站预约捐血。讲咗咁多，都是想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3个人，即刻下载 Hong Kong Blood， 真系好得。
先生你好，我是长者友善城市专员，请问长者友善城市有几多个指标呢？
有8个，不同层面都照顾到的。
那如果想更加认识长者友善城市，可以有些什么方法啊？
可以去参加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友善城市约定你啊。嚟紧8月31号晏昼2:30，湾仔港铁站 A4 出口，有嘢学又有机会拎纪念品的。
多谢你为建设长者友善城市出一分力啊。
咬文嚼字，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主持宋毓文。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是王翰的《凉州词》，写边塞将士的情景。第一句是讲西域葡萄酿成的酒斟在夜光杯里面，第二句是讲想饮了，但是呢马上的琵琶呢就催人好急。第三句是讲醉卧沙场之上啊，你千祈唔好笑。第四句就系讲古来作战嘅人有几多个能够生还嘅呢？咁现在所要讲嘅就系古来征战几人回个回字，个回字嘅字形呢就系一个大口里边围住一个细口，呢、這个大口呢我哋通常呢系读做围字嘅，不过呢。讲到大口呢比较大家容易明了啲。这个回字是一个极常用的字，大家都懂得读懂得用的。不过大家呢不要以为这个字是浅白，其实这个字呢有好几个字义。若果我们约略举几个常用义来讲，第一回就是转也，根据说文的注，他说云天之气，天地相成，天周地外，阴阳五行回转其中也。所以呢这个回字呢亦作转字咁解。第二呢回就是反也。例如刚才所举的古来征战几人回。又例如何之章的回乡偶书的诗里面有少小离家老大回。都是回来的意思作反字咁解嘅。又回字呢作为反顾咁解，杜牧嘅诗有两行红粉一时回，呢、这个回字呢系作为反顾咁解嘅。又呢个回呢又系呢个怨或也，杨雄嘅赋里面有以蟹木回，木回呢系作怨或咁解嘅。又呢个回呢作为次数咁解嘅，一次呢又叫做一回。杜甫嘅诗有一柱罐头眠几回， 又将回小说里面一章呢又叫做一回。这个回字呢又是种族的名称，汉满蒙回藏就是中国五大民族。这个回字呢又是姓氏，古时的贤人方回的后裔呢就是姓回的。所以这个回字啊，看起上来呢虽然是很简单，实际呢是并不简单的。在中华大字典里面啊，这个回字呢一共有28个解释。由此啊，可以知道我们对于最浅白的一个字呢，有时候呢亦不要轻易放过它。由这个回字啊，另外有一个音，音就回，即是去声。读做会的时候是怎解呢？是曲绕的解。汉书里面赵充国传有会远千里之句，根据注解呢，所谓会就是道路迂回的意思。这个会字呢又是有畏却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所谓肃静回避呢，实在呢即是肃静回避，读做会呢是比较正确的。不过呢多数人呢都读做回避，亦有人呢将这个回字呢加一个撑艇，所以呢大家呢将这个回字呢读做回避，实在呢最正确的读法呢应该是回避比较好的。写之语语言，小则洋洋言，由言而世。这几句是出自孟子的。这个故事是讲述有人送一条鱼给郑国的子产。子产呢就使那个管理池塘的人呢就叫他拿条鱼去放了他。但是那个人呢将条鱼去吃了，但他回报话俾子产知咧，佢话刚才咧，我将条鱼放咗落去个鱼池处，最初咧佢系牛牛豆豆咁嘅，但系等一阵咧，佢又生生猛猛咁样游起嚟，突然间咧佢就游去好远嘅地方啦。郑子产咧，因为佢形容得咁真实，所以咧信以为真。现在所讲嘅就系、是。此写之语语言，这个语字，语字的字形呢是一个围字，所谓围字呢就是即是一个大个的口字，即是国字的外边，里面呢做一个幸福的幸，幸运的幸字。这个字啊的字音呢是音语，和言语的语字呢是同音。语字的字义呢是禁止的禁义咁解，又即是国家的边陲咁解。国家的边陲可以防守的地方呢就叫做语。左传有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为许国之位，亦聊以故吾语也。有呢两句，所谓故吾语呢就是巩固自己的边防。宋人魏了中的诗有无更实边语这句，现代就叫做边防，古代呢就叫做边语。所以啊，语字呢是有防守的意思的。由古时负责养马的人呢就叫做语人，因为养马不但是自养，而且呢要看守住马匹的，所以呢就叫做语。至于刚才所讲的此写之语语言，那个语语两个字作叠子用呢，它的字义呢就有略略不同，因为它含有困迫而且不舒畅的意思。除此之外呢，这个语字又有一个音，音做语，即是读去声，与防御那个语字呢是相通的。庄子善性篇有其来不可遇，这一句就是作抵御的御字解，作防御的御字解的。这个字、啊、 又同凌辱嘅辱字相通。咩叫做凌辱呢？凌辱就係監獄，凌字嘅字形呢就係外邊作一個大個口字，即係作一個圍字，裏頭呢作一個命令嘅凌字。辱字嘅字形呢就係外邊作一個口，裏邊呢作古代漢語中嘅代名詞嗰、那個吾字，吾即係我咁解嗰個吾字，嗰、那個呢就係、是、叫做凌辱，凌辱就係監獄。喺報紙上呢有時寫人哋被困凌辱，就係即係話人哋呢被困入監獄裏面。那個辱字呢有兩個寫法，一個呢就係、是、裏邊作一個吾字，一個呢就係、是、裏邊呢作一個行字。不過啊，裏面作一個行呢、這個語字呢係比較少用嘅，多數啲人呢都係寫做裏面作一個吾嗰、那個，而作一個行呢個呢係比較生疏嘅字。有啲人呢睇佢裏面啊有一個行字呢就作為個行字讀，好多人呢讀以故吾語嗰、那個語字呢讀個行字，咁樣呢呢個呢係讀錯咗嘅。
Yeah.
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拱为文章上下词请，如出而如公。本源六经斟酌于马千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这几句是出自宋史曾巩传，他是讲曾巩的文章。曾巩是所谓唐宋八大家中之一。曾巩的文章呢，上下飞动，越出呢而越工整。他的功力原本是在于六经，但是亦斟酌于司马迁与韩退之之间的，所以当时作文词的人呢，很少能够胜得过他。现在所要讲的就是上下词请的请字。请字的字形呢，就是牛马的马字偏旁，右边作一个聘请，个聘字嗰个右半边。呢、这个请字嘅字音啊，就系、是、请，即系同呢个邀请嘅请字呢系同音。请字嘅字义呢，根据字书嘅解释，就系、是、直词咁解，即系我哋用现代语嚟解呢，就系、是、骑马直走嘅意思。因此啊，请字呢又可以引申作为奔放解，亦可以作开放解。这个王羲之的《兰亭诗序》里面有游目请怀这一句，游目就是当众目众眼，请怀呢就是放开怀抱的意思。不过这个字呢，在现代语里面呢，就常常呢同个词字，这个词马的词字呢，是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同义的复合词，即是词请。本来啊，词请这个词语呢，是在古代汉语里面呢已经有的了，不是现代汉语里面才有的。我们刚才所讲过的宋史里面，曾巩传里面呢有上下词请之句，而在楚辞《离骚》里面呢，亦有成其妻以辞请系，来吾杜甫先路之句。古代跑马呢就叫做辞请，因此呢又引申为奔走的意思。晋书潘尼传有弃本夭末之徒，知晋亡退之事，莫不倾侧乎势利之交，辞请乎当涂之墓之句。所谓辞请当涂，就是奔走于当道的意思，又引申作涉猎咁解。晋书江游传里面有掩饰不于人意，辞请极于陆毅之句。所谓辞请呢，辞请于陆毅呢，即是涉猎于陆毅的意思。同时啊，辞请呢又可以引申作为宣传咁解。文选里面北山移民有请西山之日矣，辞东高之素竭之句。辞请呢在这处呢是作宣道咁解嘅，亦即是现代语里面所谓宣传的意思。不过现在我们用啊，用这个辞请两个字呢，多数呢就是作中横咁解。例如辞请沙场呢，就是作中横于战场之上。亦有人写形容啲文人辞请文坛呢，亦系中横于文坛咁解。呢、这个请字啊，因为佢右半边系作聘请嗰个聘字嘅右半边相同，因此呢有啲人呢就会读做辞聘。呢、这个读法呢系有啲粤音嘅字典里面呢系咁音嘅，话呢个聘字呢亦可以咁读法。其实呢辞请两个字呢是一个相声的字，辞字和个请字呢都是同一发音的，所以呢读做请呢是比较正确，读做辞聘呢就没那么正确的。唐世台官虽职在评坛， 言进退从为，皆出宰相。这几句是出自宋人洪迈《容斋事笔》里面的，意思是讲唐代的御史这种官职呢，虽然他的责任是在于弹劾过失，但是一进一退，一从一为，仍然呢是要出自宰相的意思。这个御史呢是没什么权的。现在所要讲的呢，就是即在乒坛这个乒字。乒字的字形啊，就是俗语所讲才手边，右边作一个太平的平，和平的平字。乒就是弹的意思，弹成墨呢就叫做乒。做工作的人呢，为了求得一条直线，例如做木匠啊，咁样咧，就会用一个墨斗拉出一条线嚟弹条墨线。呢种动作咧，古时咧就叫做乒。因此啊，弹劾人哋嘅过失咧，就叫做乒弹，亦可以调转嚟读做弹乒。例如呢、这个《唐书·杨矫传》里边有“其意不落弹乒”，咁样咧就系、是、将呢个乒弹咧。调转嚟读做弹乒，喺古书里边咧，有时候咧就写做弹乒，有时候咧又写做乒弹，但系佢嘅意思咧都系一样，都系弹劾人哋嘅过失。不过啊，喺现代语里边咧，呢、这个乒弹同弹乒咧已经系少用啦，多数用咩咧？用乒击嘅字样，乒弹嘅乒字同打击嘅击字。合起上嚟呢，就成为乒击呢个词语。喺报纸上边啊，乒击呢个词语系时常可以见到嘅，常见嘅。例如议员对于政府官员嘅贪污而加以攻击，报纸上呢就会写成议员乒击贪污咁上下嘅字样。又例如一个国家指责别一个国家侵略，报纸上呢就会写成某国抨击某国侵略咁嘅字样。咁呢种指责呢就系、是、常常呢就写做抨击。假如我哋经常睇报纸呢，就会发现啊，抨击呢个词语呢系一个常用嘅词语嚟。不过啊，虽然呢个系常用嘅词语，人哋呢睇起上嚟呢好少深入了解佢究竟係有咩嘅含义呢，咁样大家呢只知道佢嘅含义呢係攻击。其实抨击同攻击呢係有啲唔相同嘅。抨击呢就係、是、弹劾别人嘅过失，比较攻击呢係多咗一层意思嘅。所以啊，我主张人哋读报纸同埋读书呢，随时呢要深入了解一个字或者一个词的意思。假如有这种这良好的习惯呢，这样啊，在一年半年之间呢就会有很大的收获，而对于文字的使用呢亦会有很大的帮助，即是使用更加便利。我们今天讲这个字啊，不但呢要解释这个字的字义，而且呢要讲出它的正确的读音。有啲人呢睇见佢右半边呢係一个平字，和平嘅平字，於是呢随口呢就读做平，抨击呢就读做平击。虽然呢呢两个字一个係阴平声，一个係阳平声，佢嘅分别呢係好少。其实呢在原则上我哋读书呢读字音呢应该以正確的讀音呢為標準的，所以啊，這個字呢正確的讀音呢是拼字，不是平字。
走过去，世界已经分拆。 小朋友要有型，要食得新鲜，少啲盐会降低高血压风险，心脏健康个个都安心啲。屋企煮得好，学校老师安排好，有型饭盒煮得好，少盐少调味料个个做到，健康饮食先啱数。
有型饮食，健康成长，上 school.eatsmart.gov.hk 睇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有啲爱情真系要狠狠咁追求翻嚟噶，
但呢个追求嘅行为可能会变成骚扰，影响到好多唔关事嘅人噶。讲紧嘅系风车草剧团嘅作品《Boy Gets Girl》，揽炒爱情狂。编剧 Rebecca Gilman 系首位美国剧作家喺英国最历史悠久嘅剧场奖项 Evening Standard Theatre Awards 中获奖。
Rebecca Gilman 最想透过呢个故事带出乜嘢讯息呢？
我哋请呢个戏嘅导演陈卓威讲讲啦。
Rebecca Gilman 在这个戏里面想带出的讯息，就是每个人越行得近去看清楚身边的人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一些行为你做了不觉得有问题，尤其是在男同女的关系里面，但是原来在我们的都市生活里面都是几大问题。
阿威以往导的戏以悲情剧居多，今次这个喜剧作品又会不会考起他呢？
我自己其实很喜欢看喜剧的，有一个难度呢，就是其实它不单止一个喜剧，它在喜之中慢慢带出一些很严肃的话题，所以呢在平衡角色的所谓搞笑度啦，会不会太过分后面收不回来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难度。不过演员好好，他们可以好好平衡啦，同埋因为这个是翻译剧，所以其实有一些笑紧的呢是一些文化的不同的背景，在一个美国的背景和香港的背景呢其实已经很不同。不过呢我们有少少将它 localize 或者是将它宇宙化了，所以这个处理都希望观众可以接受得到。
风车草剧团揽炒爱情狂，8月31日至9月9日葵青剧院演艺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秦虽欲深入，即狼顾，恐韩魏之以其后也。是故动而虚喝，骄矜而不敢进，即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这几句是出自《史记·苏秦列传》的，意思是说秦国虽然是想深入，但是恐怕韩魏两国呢会继而于其后，所以呢就不敢深入，好像狼那样很胆怯而后顾，所以呢就是虚作喝骂，骄日惊花而不敢进攻。这几句是苏秦对齐宣王游说的一番说话。现在所讲的就是动而虚喝的动字。动字的字形就是树心边右边作一个共同的同字。这个字有两个音，一个呢是音通，同这个疾病头下头作一个共同的同字。那个通字呢是相通的，通呢就是痛的解，即是病痛的解，亦是哀痛的解。诗经大雅里面有哀痛中国，即是哀痛中国的意思。另外一个音呢就是音动，动呢就是恐惧，恐惧呢就叫做动，因此呢亦引申为心急，亦叫做动。而刚才所讲的那个动而虚喝呢，就是虚张声势来恐吓别人的意思。骤然看起上来似乎这个动字呢是很偏僻不常用，其实在报纸上呢这个动字呢是常用的，尤其呢是在国际新闻上面呢是常用的，例如某一个国家警告别一个国家而有恐吓的意思呢，报纸上呢就时常用这个动吓的字样。其实动吓 就是由洞客演变而来的。洞客和洞客的字音呢，既然是很相近，的字意呢亦是很相近，而且呢洞客呢似乎比洞客呢更容易会使人接受，所以啊，一般报纸呢都写做洞客，恐吓的客，而不写做洞客，不写做呼喝那个客。根据史记的摘引呢，他说洞客那个洞字啊，亦可以读作平声，读作通的。不过啊，习惯上呢都读作洞是比较多啲，但是有些读报的人呢，他呢既不读作洞，亦不读作通，而是读作同。洞客呢就读作同客。我至少呢听见过有三四个人呢是这样读，读作同字。起初呢我以为字书里面呢是确系有同字这个音的，后来我翻查过字书，冇有一本呢是教人读做同学或者同客的。大概啊，又是有些自作聪明的人，根据秀才识字认半边这种咁嘅坏习惯，他们见到一个不识的字呢，就不去查字典，随便呢就根据他那个右半边去读。这种习惯呢实在是不是挺好的，因为呢这样读法呢时常呢会读错字的。尤其是呢是教书的人呢，我认为呢如果他们是遇到不认识的字呢，就千万呢要请他翻查个字典，然后只好读。若果随便咁读半边呢，就时常会读错字的。千金脱手赠徐迷，屠狗无从百事归，侥幸故人犹满眼，猖狂乞食过江淮。这首是清人龚自珍的诗，即是龚定鹌的诗。第一句呢的意思是说，虽然有千金在手，但是很容易呢就散去赠给那些徐迷屠狗之辈。所谓徐迷呢有两说，一说呢就是说用徐杀了人而将他埋葬，一说呢就是说发掘坟墓。一般的解释呢都是作为发掘坟墓解。屠狗呢就是汤狗，古人视这个汤狗呢是贱业，是卑贱的事业，所以呢称执这个贱业的人呢就称做屠狗之辈。第二句呢他说虽然是执贱业，但是呢无忧无虑，这样呢尽管百事不如意，但是呢他都无忧无虑的。第三句呢就是讲话好意外咁样仲有好多朋友，满眼都系老朋友。第四句呢就系讲狂妄放肆咁样向人求食而走过江淮一带。江淮呢就系现在嘅江苏同埋安徽省嘅地方。因为呢两省呢都系喺长江同淮河嘅流域，所以叫做江淮。现在所讲嘅就系侥幸故人犹满眼，这个侥字，这个侥字的字形呢是俗语所讲话企人边，右边作一个尧舜的尧字。这个字有两个音，一个是阴爻，和企人边一个焦虑的焦字，焦土的焦字，那个字合起上来呢就成为焦爻这个名词。招摇呢是点解呢，就是西南方的蛮族，古时西南方的蛮族的别名叫做招摇。有一说呢就说招摇呢是一个矮人国，那些人呢个身呢只是长一尺五寸的啫。这样啊，现在招摇这个名词呢已经呢是不常用的，很少用到的。这样另一个音是音什么呢，就是音嚣。同企人边 右边作一个幸运的幸字，那个字合起上来呢，合成为侥幸这个词语。什么叫做侥幸呢？就是意外得到的收获，那呢就叫做侥幸。又不应该得的而得到的呢，亦叫做侥幸。礼记中庸里面有，故君子居易以自命，小人行险以侥幸之句。不过啊，礼记里面那个侥幸呢，它的字形呢跟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呢是有些不同。即是在礼记里面那个侥字啊，就是矫交的矫字，不要那个巧思边，改为双企人边。个幸字呢就是直接写成幸运的幸，没有企人边的。所谓行险侥幸，就是指那些专做冒险以求意外收获的人那种行径。侥幸那个侥字的读音在广东人来呢都是相当一致的，大家呢都是这样读法，很少有读错的。因为广东口语里面常常呢使用这个词语，时常都说侥幸赢了，或者侥幸不用输这样。但是有些字书里面呢，包括康熙字典在内呢，他就认为这个字呢不是读侥，是读做骄，或者呢读上升，读做矫。有些字书呢又注明呢这个侥字呢是广东的读音，似乎这个广东的读音呢是不大正确这样。其实呢我可以断定啊，读做侥幸呢是最正确的，因为侥和幸呢都是相声的字，两个字同一发音的。正如我们讲词请，个请字呢和词字呢是相声的字一样。
也许你的失忆症病发，再不记得身边我照顾你一个，斜阳下漫游公园，讲起最初，即使你的腰骨痛复发，我肩膊任你依赖，泥石路同踏过，早晚长情侣100岁后也未算多，人生阶梯高低都走过，真感激得你成全我，能为你努力一天一天，有信心一天，时代下力尽竞争，总有你的足印，在最艰苦里同行，能伴你散步一天一天，我有生一天，也为你灌溉树荫，手脚无论再笨，全场一起也用余生送你多一吻。记得那天低洼里度过，我的友好抛低我，却有你一个，扶持60年都不讲究最后结果，如今给你证实挑选我，虽则辛苦却毫无错，能为你努力一天一天，有信心一天，时代下力尽竞争，总有你的足印，在最艰苦里同行，能伴你散步一天一天，我有生一天，也为你灌溉树荫，手脚无论再笨，全在一起也用余生送你多一吻，哪怕我没有富庶的侥幸，无数个最坏时分，唯一身边的你对我很公允。一生，这一生也感恩，一生宁愿没大事发生，因世远交小镇，两袖也清风看浮云，如活到最后一天一天，我只得一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朝且拔烟，苏代为烟为为王药。今者神来过逆水，膀胱出薄而滑啄其肉，膀合而钳其胃。滑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屎膀。膀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屎滑。两者不肯相舍，愚者得而并擒之。今朝且拔烟，燕召九相辞以蔽大众，神恐强强之为如虎也。这段呢是出自国策燕策里面的。这个故事啊，即是成语里面滑膀相争的故事。因为膀张开两个壳去晒太阳，而这个滑呢就想去啄食它的肉。这个膀呢就合起它的壳，将这个滑的嘴呢来钳住。这个滑呢就讲话，今日不落雨和明日不落雨呢，就一定呢就将这个膀呢来焊死了。但是膀呢他又讲话，他说今日不放开来，明日呢也不放开来呢，就会呢将这个滑呢渴死或者饿死。这个故事呢是大众所熟知的，几乎幼稚园的小老哥呢都会识得的了。不过啊，有些人呢对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字呢可能会认错的，就是所谓膀合而钳其胃这个肺字。肺字的字形呢就是口舌的口字偏旁，右边作一个马牛羊鸡犬齿的齿字，齿字的上头呢还有一个超直的直字，少了一点。这个字的字音根据词海就是虎胃切，由虎胃就可以切成一个肺字的音。呢但是有几部广东音的字书呢，它又不是音肺的，它是音晦的。晦呢其实亦可以读的，为什么呢？因为晦呢是普通话，普通话呢就读成晦，所以呢可以读作晦。不过呢我个人以为啊，我哋呢既然是读广州音，咁样呢读做肺呢就更为适合。不过呢个字嘅字音唔系肺同埋晦嘅问题，而系呢有不少嘅人啊根本呢就将呢个字睇错咗，以为佢就是一个啄字，就是啄鸟啄食那个啄字。于是呢将一句成语啊，一句所谓不容置喙这句成语呢来读错了。十个人之中呢可能有九个呢都读做不容置啄。其实呢啄字呢是口字偏旁，右边作一个促字。这个促字是怎么写法的呢？就是一个鸡犬齿的齿字加一点，而这个肺字呢就是口字偏旁，右边作一个齿字，齿字上头又加一个招直的直字，少了一点。这样呢若果我们稍微细心看清楚一下呢，就可知道这个肺字和个啄字的字形呢虽然是相似，实际上呢是不同的。我们啊刚才讲嗰个故事里面上面有一句呢滑啄其肉，就是用个啄字，下面一句呢话膀合而钳其肺呢是用个肺字。所以呢这篇书里面呢同时呢用这两个字，我们读书的时候呢第一呢就要认清字形呢，然后才不容易读错的。波云未变如龙迹，雾暗凝脂傍滑心。这两句是唐人许浑的新兴道中的诗句。所谓傍滑心，就是用战国策里面 佛蚌相持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多人都懂得，我在上一讲里面已经讲过，现在所讲的就是佛蚌相持的佛字。佛字的字形就是佛字偏旁右边作一个雀鸟的雀字，换言之就是金骨的骨字的右半边加上雀鸟的鸟字，这个就是佛字。这个字呢有很多人呢读做律，于是呢佛蚌相持呢就读成律蚌相持，读做律的人呢是相当普遍的，而读作佛的人呢就是比较少一点。到底是读律还是读佛呢？这样这个问题呢常常有人会提起，有些人甚至讲，他说字典里面的注音啊，明明是注做律，何以会读做佛呢？这样其实呢读做律呢是错的，不过呢错得的程度相当普遍，因此呢亦不能够算做好错，我们可以当它做是俗读，承认它是俗读，就不当它认真是错。而读做佛呢是很正确的读法，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字典里面的注音啊并没有音律，而是音律。为什么不是音律呢？这样啊，因为啊字典里面呢音那个律啊实情呢就是个律字，即是法律的律字，不要相其一边，亦即是笔墨的笔字呢的下半边下半部。咁呢个字呢一般人呢读佢做律，例如诗经里面无念以祖律修缺德，咁呢一般人读做律修缺德，实情呢正確嘅读法呢读做律修缺德。我幼年读书嘅时候呢，蒙學嘅老师呢就教我读律修缺德，而且诗经里面呢亦有岁律其务，老师呢亦系教我读岁律其务，实情正確嘅读法呢系岁律其务。一般人呢写文章啊，在岁晚嘅时候，在年晚嘅时候写文章，或者报纸里面写年晚嘅情形呢，就时时会用呢一句岁律其务呢呢几个字。但系一般人呢都读做岁律，其实正確嘅读音呢系读做岁律，然后至正確嘅。我哋试翻查一下词海里面律字嗰条，即系法律个律字，唔要相其人。那个律字里面那条呢就注明呢岁律其务，这个律字呢跟个越冬的越字相通，跟子曰的曰字相通，作为回避解那个律字，即是撑一个俗语所谓撑艇那个律字呢是相通。那呢可知道呢岁律其务呢就不是岁律其务。一般人呢惯于读律修缺德，惯于读岁律其务呢，就时时呢将法律个律字嗰个右半边呢读成律字呢错咗而不自知，于是呢见到佛蚌相争呢个佛字啊嘅注音呢系法律个律字嘅右半边呢，佢哋呢就以为岁律其务呢就系、是、即系岁律其务啦，于是呢就将呢个佛蚌相持呢就读做律蚌相持。我哋查字典呢有时呢要注意到佢嘅切音同埋所注嘅直音互相要参照一下，佢嘅直音系点样注法，佢嗰个切音系点样注法呢，我哋呢系要互相参照呢，然后至唔会有错误嘅。例如船只几多艘嗰、那个艘字啊，康熙字典里面呢有一个音呢就系、是、写搜查嗰个搜，即系我哋俗语讲话搜查嘅搜字。我哋俗语讲呢个搜查嘅搜字呢，根本呢就唔系读搜字音嘅。咁但系字典里边呢写呢个搜字，点解呢？佢注明呢，康熙字典里边呢注明系疏沟切，疏沟呢读搜就啱噶啦。
献技，没法只牵紧你手，唯有变成知己。望着你呼天叫地，相处还有趣味，我总使你这么生气，如何令你欢喜？每日我骂你，又你骂我，都当场爱过。就算我知道，除了折磨，能换到什么？争闹难有胜利，我喜欢你，只不讲理，如何祝福自己？